今天我是从希望跟在加拉太书里面跟大家看一段很短的一段的经文啊，也许不是很多人注意的一段的经文啊，有关爱人与自爱的这个题目。那加拉太书呢，其实它的主题是主要是讲到那个圣灵跟律法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保罗在那边是特别跟那个教会里面的信徒说我们不是靠行律法，我们乃是靠圣灵来去生活。所以加拉太书特别是我们今天是看第六章的前面那如果你看他的第五章所讲的话，就是主要是谈到圣灵，靠圣灵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不是自然的生活，是超自然的生活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去守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些的律法我们是要靠圣灵来去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但是呢，靠圣灵生活听起来还是好像有点抽象就是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呢？在第六章呢，就是保罗开始就是提到这个一些比较实际的其实就是爱的这个的观念。那有人问耶稣说，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呢？那耶稣的答案是，最重要的是用全人来去爱神。然后第二呢，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是耶稣说这个最大的诫命就是这样。那这个跟早上我们所说的其实是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爱是在我们顺从神、遵行神命令里面的那个最高的原则，因为它是包含所有其他的这些的诫命。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呢，可以说是包括爱人跟爱自己两个方面有很多人认为呢，不先爱自己就不能爱别人这个我觉得是受现代的心理学的影响是认为你要先爱自己，然后才可以爱别人。那这个其实不是不对的从一个角度来看，确实是这样。但是呢，耶稣的教训的重点是在爱人是在爱人。他好像是假定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样爱自己，耶稣怕我们爱自己太多怕我们是自私自利所以教导我们要舍己所以在耶稣 的教导里面呢，很强调这个舍己的这件事情。其实中国人有一个的观念叫做自爱洁身自爱，对不对这个观念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不少的教导跟舍己的精神呢，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所以爱自己跟舍己呢，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这跟加拉太书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前面我们说他讲到靠圣灵来生活，那现在呢，这个加拉太书总共有六章这个是最后一章，到了快要结尾的时候呢，保罗指出实际上我们要做什么呢他所讲的其实是非常实际非常具体的，基本上就是爱人也爱自己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比较直接的一个的道理。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爱人的这个部分，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这个我们知道已经讲了好多次彼此相爱就是要彼此担当这个是这一个经文所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彼此相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彼此的担当。那我们平常讲彼此担当的时候呢，比较我觉得我们平常是在谈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比较偏重于在生活上的一些的重担比方说健康有人生病的时候，我们需要担当他们在生活上面的一些需要，或者在经济上面如果有人有需要的话，要怎么样去帮助彼此的来去帮助这些的彼此担当呢，是很重要的是很需要的。但是呢，保罗在这里提出一个有关爱人、有关彼此担当的方法呢，我们很少是提到这一方面。这一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挽回被罪所胜的人。这个是比较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是比较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些的层面，但是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层面上面的一种的彼此的担当，挽回在罪里面或者被罪所胜的这些人。在这个第一节的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这句话虽然很短哈，但是呢，可能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去解释，也许在这个翻译上面有一些的比较不清楚的地方。他说若有人啊，这是一个假设嘛，若哈，就是一个假设哈，不是说已经发生了，是如果有人啊，如果有人。但是这个假设呢，也不是一个虚的假设哈，是很实在的，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实上在教会里面呢，是很有可能是有人会被罪所胜的。他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中文的和合本这里这个偶然这个字呢，有一点像就是好像是不常发生，偶然，就是不常发生。其实它原来的意思不是多久发生一次，而是强调是不是出意的，不是故意的被罪所 是被罪所迷惑，是不小心掉在罪的这个陷阱的里面。意思是说，这些所谓被过犯所胜的弟兄或者姐妹呢，是有心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有心要做神所喜悦的人，只是呢，他们是被罪所困住了，是自己不能胜过。这样的，这里所讲的是这样的人。至于那一些蓄意犯罪，那些明知故犯，那些给他们很多机会他们都不悔改，那些会说我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怎么样呢，那些人，或者是说那些有心在教会里面浑水摸鱼的，或者是有不正当动机的人，或者是甚至是故意破坏教会的那些人，这个经文不是讲那些人，那些人呢是要被惩戒的，那些人是可能神会给他们有很严厉的后果。这里所讲的这些所谓偶然被过犯所胜呢，是他们想要愿意爱神的，只是他们因为不小心，因为没有警醒而被罪所困住的这些人，我们要去担当他们。他说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谁是属灵人呢？在教会里面讲属灵或者属灵人呢，常常会有一种特定的一种的形象，就是某一种人就是他很属灵的，另外一种人呢就是那些人不是很属灵的。以前呢，有人认为呢，那个男人留胡子的就不属灵，或者是头发太长或者头发太短的也不属灵，那当然那些是外表的，那 也有一些呢是就是在就是有一些人是讲话常常引用圣经的，那就是很属灵的，那些常常开玩笑的就不属灵啊。其实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属灵人呢是那个定义是很简单，属灵人就是属圣灵的人，属圣灵的人。上面第五章提出圣灵的果子，讲到靠圣灵行事，靠圣灵的生活，讲到顺从圣灵的人与顺从情欲的人的那个的对比，属灵人就是指这个，就是靠圣灵生活，是属于圣灵的人。其实我们都应当是属灵人，而这些人呢都应当去挽回那些被过犯所胜的人，而这个呢会显出我们爱弟兄的心，爱姐妹的心。那挽回现在最终的人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在这里说需要有温柔的心，或者温柔的灵，需要一个温柔的灵来去帮助他们，来去担待他们属灵上面的需要。温柔是上面所提到的属灵的 果子哈，在第五章所提到属灵果子其中一个啊，叫做温柔啊。挽回现在最终的人需要温柔，因为如果要挽回的话，第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不是审判，而是了解。要帮助在最终的人，第一个要做的不是审判，而是了解。当有人被罪所胜的时候呢，最容易做的就是审判。也许我应该要收回来，最容易做的是不理，最容易做的是避开，第二最容易的就是审判。审判论断一个在罪中的人呢，是不需要付代价的，你在那边讲就可以了，但是挽回在罪中的弟兄姐妹却是要付代价的，是要用温柔的心、温柔的态度、温柔的灵来去了解他的处境，明白他为什么会软弱，为什么会失败。温柔的心也包括忍耐、耐性，也是早上我们所提到的，挽回最终的人呢，需要很大的耐性，非常大的忍耐，愿意持久，不轻易放弃。绝大部分现在罪里面 的事情呢，都不会很快就可以解决的，不会很简单就能够搞定的。要帮助这样的人呢，你要有心理的准备，很可能会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受不了的，你会觉得想要放弃的，你会有这样的一些的念头。但是你为了爱他的缘故，你坚持，因为如果你放弃的话，他也会放弃。当然，坚持也不是无限期的坚持，就好像上面所我刚才提到的，有一些人是很多的机会他都不悔改，那是可能真的是不能挽回的。这个求主给我们智慧，去做一些的分辨，做一些的判断。那温柔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挽回的过程里面，尽量保持小心这个犯罪的人的那个的感受，那个的尊严。保持尊严最基本的是什么？就是不要把事情张扬。当然，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罪是应该被公开的，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里面呢，我们应该要保密，不要让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呢，是受到不必要的一些的一些的伤害。我认识一位的弟兄。他现在就是陷进一个上瘾的一个情况的里面 ，addiction 啊，一个上瘾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当他在这个光景当中的时候呢，他太太来找我，跟我太太，就是找我们，他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尽量去帮助他，在教会里面。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这个问题。那我们也没有去公开他，我们就尽量陪伴他们，来去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就是常常跟他们谈，常常跟他们谈，但是非常的困难，非常困难。那真的是到一个地步呢，我跟我太太都想要放弃，有时候。这个弟兄 的妻子呢，他有时候会半夜打电话来，有时候会在很多的情况里面来找我们，我们也觉得很累，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进展，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跟他们，在我的家里面谈了很久很久，然后最后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我说弟兄，如果我现在有一颗仙丹，一颗仙丹给你吃了，你吃了以后这个 addiction 就消失了，你要不要吃？他想了大概十秒钟，然后他说我不要吃。哇，我听见你就差一点昏倒了。 那我们在这里跟你谈这么久干嘛呢？可是感谢主啊，就是他现在好了，他完全改变了。但是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困难，要担待现在罪里面的人 是需要温柔，需要很大的耐心啊，来去坚持，来去帮助他们。除了温柔的心以外呢，也要小心啊，也要小心啊。在第一节的后半，他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不要自己也掉在试探引诱的里面。”那我不知道当时保罗所想的是哪一方面的引诱，他没有很详细的提到，可能他只是笼统的来说，可能帮助这些人的时候会在同一种的罪里面受到引诱，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也许不是，而是在帮助他的时候去尝试挽回他从罪里面挽回的时候呢，所面对的一些的试探。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试探就是骄傲的试探，就是你去帮助一个在罪里面的人，你就是很容易会觉得我自己还不错，所以我 才可以去帮助他，我没有他的问题，这样子。所以骄傲是一个试探。还有呢，就是如果他这个问题呢是跟一些公开的问题有关的话，会带来一些结党的试探，就是如果教会里面有其他人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会变成分党 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一些情欲的试探，尤其是如果你帮助 的人呢是不是跟你同一个性别的，那更容易 会碰到。所以我们要提高这个警觉，知道我们自己 也有可能进到这个引诱的里面呢，更加给我们有一个温柔一个谦卑的心。那总结来说呢，这个爱人的这个部分，在第二节就是好像一个总结的一句话，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就好像刚才我们 所说的彼此担当重担，基督徒是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应分的一个的该做的。但是担当重担记得不只是生活上面的重担，那些是很重要，但是也包括属灵上面的重担，我们也要彼此的担当，包括在罪恶里面被罪所胜的这个重担，我们也要担当。当我们看见弟兄看见姐妹被罪的担子所重压的时候，我们不要立时的去做出审判，做出论断，也不要置之不理，也不要作为闲聊的话题，而是要为他担当代价，付代价的来去帮助，甚至痛心的来去帮助。有一天也许我们自己也会掉在过犯的当中，我们也需要别的弟兄姐妹来去担当我们的。有一首的英文歌，也许你现在已经注意，我很喜欢用流行歌，有一首歌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叫做 Lean on me。 它里面的歌词这样说，它说 Lean on me when you are not strong, I'll be your friend, I'll help you carry on, for it won't be long till I'm gonna need somebody to lean on。 当你力量不够的时候，靠在我的身上，我会做你的朋友，我会帮助你坚持下去，因为不久以后我也需要靠在别人的身上。如果一般的朋友都可以这样互相的期许的话，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也应该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从第三节开始呢，就进入爱自己的部分，其实是很顺的一个互相担当，从互相担当呢来转到自我担当的这个的方向。你注意哈，就是刚才我不是说耶稣讲到那个要爱人如己的时候，现代的人有时候会说你要先爱自己然后才可以爱别人，但是圣经的顺序往往都是说先谈到爱人，然后才是自己的那个部分。 那这里呢是讲到要爱自己必须要认识自己。在我侍奉的这些的年日当中呢，我发现人的问题有很大的部分是对于是来自对于自己的不认识。这个叫所谓没有自知之明，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很多问题都是出于人没有自知之明。在这个经文的第三节，他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我觉得中文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在这里翻的不够传神哈。原来的意思呢，用英文翻出来呢，是我觉得更简单更有力啊。那这个是一个英文的翻译。If anyone thinks he is something when he is nothing, he deceives himself。那是很简单、很直接、很有力的一句话。中文的新译本呢是这样翻的，他说：如果有人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却以为自己了不起，就是欺骗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我，一个是我们叫做真我，另外一个是理想的我，或者是想象中的我。我们有很多人，甚至也许大部分的人呢，一辈子都活在那个理想中的我的里面，而不是活在那个真我 的里面。这个假的我或者是想象中的我呢，往往是在童年或者是青少年的时期 就形成的，然后慢慢固定在我们 的心目的当中，我们以为那个就是真的我。有时候呢，在我们成年之后呢，会经过一些的经历，令到我们发现，哎呀，原来我的真面目不是这样的，原来我一直都不认识自己的啊。这是有时候在我们成年之后，有一些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才发现这样子啊。有一些人呢，到死的时候，都还是在骗自己，都还是不认识真正的自我是什么。所有认识他比较深的人都知道他的真我，就只有他自己不知道，还以为别人不了解他。 这是我觉得是很多人的写照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有时候你早上就出来上班或者是怎么样，这整天好像别人都用很奇异的眼光看你，你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又不好意思问。然后晚上回到家里面照镜子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脸上有一块很明显的污点 在脸上面。哎呀，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呢？真的丢脸。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自我的认知上面其实也是这样，也许因为我们没有照这个自我的镜子，以至于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这些的问题呢，大多数的人都不好意思告诉我们的，真的是这样啊！这大部分人都不好意思告诉你，告诉你的通常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一些跟你很亲近的人，但是我们常常都不愿意听的，听到的时候就会生气的，就会起冲突的。慢慢这些亲近人也 就不再想要提的。这其实是 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很可悲的。我其实是很害怕我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太太提醒我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是听得很不顺，但是呢，我平静下来的时候还是觉得还是要听，还是要听，因为如果他不讲的话，没有人会讲的。我在学校里面那个叫这个讲道课的时候，像牧师就知道，我一开始就跟学生说，就是说这也许是你最后一次机会有人会评论你的讲道，以后呢你在教会里面讲道呢，讲得不好弟兄姐妹都不会 不好意思跟你讲，只会在背后 来批评你。我们其实很多的我们做人的事情也是这样，大部分的人都不好意思跟你提，但是呢，在 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是希望我们自己有更多的认识，自我认识，认识真我，就要经常的自我的审查。第四节这样说，他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保罗明显不是要信徒去夸耀自己的行为，这个整个加拉太书的主题都是说你不要夸自己的行为，不要夸自己在律法上面怎么守，一直都是强调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不要靠律法，不要夸自己能够守律法。那为什么要查验自己的行为呢？因为行为是具体的，行为是客观的，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要认识真我的话，就要客观的去观察我们的行为，诚实的来去检验我们自己所做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其实自己不察觉的，因为我们不是站在我们自己的旁边去看我们自己嘛，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看的只是外面，而不是看到自己的行为。当一个人很诚实的自我去审查的时候，他所夸的就是在自己，不在别人。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问题，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夸耀自己。那首先这里翻成夸，这个英文叫做 boast， 是夸的意思，但是不是夸大的意思，不是夸大的意思。中文的新译本翻成引以为荣呢，也许比较稍微顺一点，比较好一点。还有呢，这个字原来的文法是未来式，就是可能是指将来在主的台前，审判台前交账的时候的一个情景，不是在讲我们现在彼此的夸耀自己，而是向主到时候当主审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所要提出来的不是别人的行为，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那个时候呢，你向主来夸耀你的行为呢是 OK 的，因为主知道你是不是可以夸还是不可以夸。尊在自己，不在别人，是说我们不要跟别人去比较，我们是看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他不会问我们你有哪一些东西是比别人好的，主不会问你有什么是比你旁边的那个人好，他是说你做了一些什么。他不会把我们跟其他的人比较，他要看的是我们到底做什么。我不知道，这广东话有一句叫做人比人比死人，这国语有没有这样，好像是也有。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骗自己呢，也就是用比较，而不是用一种自我的审查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爱别人是彼此担当，爱自己呢当然就是担当自己的责任。因为个人，在第五节那边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刚才就是有人说，哎，这个保罗在这里呢好像自己矛盾了，刚才才不是说我们要彼此担当嘛，然后这里又说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那到底是担自己还是担别人的？那其实这个都是，因为这里呢是讲到对自己的时候，刚才一开始已经说了，自爱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处处求自己的益处，这不是自爱，自爱是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自暴自弃，不自我欺骗，常常自我省察，对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是自爱，是爱自己的一个的态度。所以顺从圣灵来去过一个彼此担当，也过一个自我担当的一个的生活呢，是在圣经里面所讲到这个彼此相爱的一个重点。当我们每一个人彼此看到有一些污点的时候，或者甚至是在罪里面被困住的时候，圣经说我们要彼此担当，要帮助这些人，要挽回这些的人。当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也是要去自我审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 在哪一些方面是有缺陷的，我们去承担我们这些的问题，在主面前我们去愿意来去接受主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在那个加太书第五章的前面讲到，顺从圣灵的生活是很实际的，从生命的品格来说是会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呢，有些人会背，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大家都知道这个果子呢，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呢是单数，不是九个果子。那为什么是单数呢？有不同 的解释。有人说呢是一个果子的九面，所以呢就是说你不能只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有圣灵的果子的话，应该是九个方面都会显露出来，有人是这样说。那另外有一个说法呢，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是说呢这个果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因为第一个所谓仁爱其实就是爱的意思，这中文因为一个爱字只有一个字好像不好听，所以就加一个仁爱上去，其他都是两个字，所以就是仁爱，这是爱的意思，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然后后面八个呢是爱的表现，有人是这样来去解释。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要举出这个爱怎么样在生活中很实际的来行出来，一个彼此担当的一个的态度，以爱来彼此担当，特别是在罪恶过犯的重担当中，同时也是以爱来去担当自己的责任，认识我们自己，经常审查我们自己。这其实就是圣经所说的属灵人，属于圣灵的人，一个有圣灵的人的表记，是这样子的一个 表现，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功课上面，爱人爱自己，能够学习神所给我们的。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来为我们担当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的团体的里面，以致我们不是一个孤单的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当我们不小心被罪所胜过的时候，我们周围弟兄姐妹能够为我们来承担，来帮助我们，挽回我们。主，这是你给我们的莫大的恩典。主，也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光照我们的内心，叫我们能够更深入的认识我们自己里面。主，如果我们的内心有一些的角落是有黑暗的，主，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也能够有勇气来去面对，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担当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这些的责任。主，我们更求你来用你自己圣灵的能力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自己，也能够让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其他弟兄姐妹能够从这些黑暗中出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光明的主，我们就愿意在你面前，我们听从你给我们彼此相爱的这样的教导，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 的命令，以至于我们能够顺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